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一起读马尔谷福音，我们上一次已经进到了第九章，现在到了第33节啊。我们上个星期跟各位介绍的是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下山以后呢，驱逐了魔鬼啊，又聋又哑的，让一个小朋友，其实就是一个，我们今天来看应该是可以定断为是一个癫痫症的病了啊。然后过去很自然的把这个疾病从宗教来解释，就是附了魔，然后驱了魔。然后是耶稣的第二次的苦难预言啊，在30到32节里面，那今天是这个苦难预言之后啊，就记着我们现在脉络是在第二次的苦难预言之后啊，接着是耶稣呢就跟着门徒们呢来到格法翁，我念一下，先念33到37节。好，他们来到格法翁，进到家里，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在路上争论了什么？”他们都默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最大。耶稣坐下，叫过那12人来，给他们说：谁若想做第一个，他就得做众人中最末的一个，并要做众人的仆役。遂领过一个小孩子来，放在门徒中间，抱起他来给他们说：谁若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子，就是收留我。谁若收留我，并不是收留我，而是收留那派遣我来的。好，很清楚，是从山上改变容貌，然后下山驱魔，然后在路上跟门徒们说了第二次的苦难预言，现在到了格法翁啊，所以很清楚一个场地的位置的变换，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段落。那这段落在脉络上是接着前面的第二次的苦难预言啊。那么上次结尾是什么？是说门徒们听了这个苦难预言，说第32节，门徒们不明白这些话，也不敢问他。啊，不明白，不敢问，啊，他们就继续走路。但走路怎么样？他们并没有闲着，啊，没有闲着，对不对？讲蛮多话的嘛，对。然后呢，耶稣就问了，啊，他们到了格法翁以后问了，说：“那你们在路上讲什么呢？”耶稣这么问，表示他听见了嘛，或者更好说了，耶稣看透人心。他不必听到全部的话，他也知道。当然，就是我们知道旧约里面很多嘛，新约里面耶稣好几次显现了，不用别人告诉他，他什么都知道。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方式去显示他是天主。啊，只有天主才可以知道人心嘛。好，然后呢，就问了啊，你们在路上争什么？讨论什么？好，那作者很有趣，说他们都默不作声，然后作者解释。啊，因为他们在路上是彼此争论谁最大，所以这个是很，这是写给我们读者看的，啊，让我们知道这个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好，然后呢，耶稣就让他们坐下来。好，所以教导啊，这门徒们发生了争论，主题很简单，就是争高下，啊，看看谁应该是居高位，谁应该是比较是啊地位比较低的啊。那耶稣呢就提出了双重的教导啊，首先呢是。什么叫做第一个啊？35节，啊，谁若想做第一个，该做最后一个，然后做众人的奴仆。好，然后呢，36节其实换了一个方式，抱起一个孩子来，给了一个新的教导，收留这样的一个小孩子，啊，因着耶稣的名，收留小孩子就是收留他。那么收留他呢，是收留那派遣他的，当然是天主的意思，啊，就是另外的一个。教导本来这里你可以看见这两个教导其实不完全的搭的啊，因为你可以讲前面可以说领导者是做仆人啊，跟下面这个人说照顾耶稣或接受耶稣接受天主，这两个不同的主题嘛，对不对？可以想象看，说这可能是两个不同的耶稣的教导被马尔谷给他编在一起了。啊，大概这是比较顺的一个理解的方式。好，那么争夺高位的主题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啊。那下面一次是第10章的35到45节，是下一次啊。那个就是著名的哈，啊，这个若望跟雅各伯来求耶稣，将来在天上呢，给他们一个做耶稣，一个做左边啊，对不对？那是什么脉络呢？那是在耶稣第三次苦难预言之后。你可以看见这个作者就是这个平行的写法啊，每一次的耶稣预言苦难，然后呢都有一个非常 不搭的回应啊，你表达了门徒们或者是不肯接受耶稣的教导，他的苦难预言，或者是听不懂啊，听不懂就不去弄懂，那开始就自己搞自己的啊。那其实我们人也差不多嘛，对不对？就是听到自己不想听的话，或者不懂的话，或者不想弄懂的话，就去自己搞自己的哈。胡思乱想，乱来一起。好，这是我们知道是个非常平行的写法。我们看看细节哈，33到35节就是很清楚的啊。这是一段耶稣跟门徒们的问话，同时给了一个教导。那全部是耶稣主动发的，问你们在路上争论什么？啊，他们的争论当然耶稣知道了。作者说了，他们争论谁最大。谁最大？好，那么这样的一个争论的话题啊，他们当然不敢跟耶稣讲嘛，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好，所以他们就默不作声。好，虽然门徒们呢没有回答，但是耶稣呢就给了教导，就很清楚，耶稣是探透人心的，就针对他们在路上的所争执的问题，他给了一个教导，非常简单：谁若想做第一个，就得做众人中最末一个，并且要给众人做仆役。其实我们后来现在很多这个当代的管理学也是用这个福音的嘛，说这个什么服务式的管理嘛，一样这从来的东西。好，所以这边是很清楚的哈，在耶稣的门徒团体当中，的确有一个位置叫第一个。啊，耶稣没有否认啊，对不对？谁若想做第一个，不是有吗？啊，那他说，那他的第一，他有他的解释，有一个位置是第一个的啊。可是呢，耶稣是让门徒们明白，这个第一个在基督信仰团体当中所谓的第一，所谓的大，是颠覆了一般的世间的价值。啊，这个是我们大概，我想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得不断去应该要强迫自己去明白啊。我们其实读都懂，啊，可一碰到自己就忘了，就忘了。也真大真小，对不对？真先真后的一样的，这个一定要看的。这个福音的价值观啊，就是能够设法在自己身上里面慢慢的实现出来。所以耶稣指出了哈，门徒团体当中的第一个，就是最后一个，啊，就是在一般人以为的最后一个。反而是我们在门徒的那个第一个，也是最弱小的人，应该得到最多的照顾，甚至你可以说是捧在手心上的照顾，这样子。好，那么第一个呢是要成为众人的仆役，所以啊，团体当中的确有等级的区别，地位的区别，但是呢，目的不是相对于那些比较弱的提出你的诉求或者是权利，而是刚好相反，就是强者应该在团体当中成为仆人啊。那我想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吧，强者应该要让团体更强啊，不是让自己强，让团体更强，可能是一个今天也许可以想想看，对，这个是不是恰当？我的解释了，这样子。好，然后呢，36到37是另外的一个教导了哈，就把一个门徒，把一个小朋友来叫来，放在门徒们中间，啊，就是更直接有图像性的啊，强调性的说明啊，在门徒团体中大是什么标准啊？那刚好拿了一个小孩子这样的关键字啊，作为一个对立性的一个图像啊，所以现在的重心呢，不再是批评门徒们争夺高位了，而是在耶稣的团体当中，大家都应该怎么样对那些弱小者有足够的关心跟服务，甚至于要超越在团体之外也要提供服务。那一开始我跟各位说的，我们台湾教会在传教士来做了很多这个社会服务工作，当然是这个方面真的做得很好，说实在做得好啊，才得到那个这么多地方的肯定嘛。但这不是全部的信仰的生活的样态，不是全部。不，我们真的是我觉得做得不错。好，那门徒团体的成员呢，该怎么样呢？该在最弱小的身上看见耶稣。啊，说谁若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子，就是收留我。我们大概直接想到的是马窦福音25章耶稣的话， 对不对？公审判的比喻嘛，啊，对不对？你们对我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当然是不同的版本，但是讲的是相同的内涵，就是都是要能够真正的成为这个服务者这样子啊。那这边呢，马古第九章的三十七节里面，他所谈的这个身份的认同，我们当然知道，他并不仅仅是马窦的那个伦理性的。啊，最小的一个就是对我做，而是真正的耶稣是真正的跟这些人能够认同，然后呢怎么样认同那一位派遣他来的整个天主了。这边当然最终的结尾的部分是耶稣在说明他怎么来的，所以看见前面当然是一个伦理性的啊，谁收留一个小孩子就收留我，但收留我呢是收留了派遣我来的，那派遣我谁？天主啊！所以这边其实最后面那个教导是已经讲耶稣自己身份的启示了，所以不是一个简单的，不是一个单纯的伦理教导而已。我们可以看见，其实耶稣的话在福音里面好多次都出现的，他从来不停在伦理而已。我们要进到这个信仰层次里面，一定要进到这个神的层次里面才行。我们不能够停在这一个一般的哈这个伦理，当然很重要啊。对，你说彼此关怀、照顾穷人、照顾弱小，当然很重要啊。但是我们最终不是因为人而已啊，我们最终还是怎么样？因为在这样的整个的生命世界里面，我们认出来天主啊，这是关键。好，那么下面看下一段38到41节。好，若望问耶稣说了啊，师父，我们见过一个人，他因着你的名字驱魔，我们禁止了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任何人以我的名字行了奇迹就会立即毁谤我的，因为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倾向我们。谁若因你们属于耶基督而给你们一杯水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绝不会失掉他的赏报。这个问题是蛮奇怪的了，突然间换了话题，若望是不是前面觉得被讲了这个要争高位不好意思，赶快怎么样转移话题一下，说不定这可以。那或者可能最这是一个直接从麦德来解释，那我们最简单就是从这个福音的写作过程，他们就本来就是收集到不同的材料嘛，就是作者给他编在一起而已了。他大学是可以是一个跟耶稣讨论问题的机会。好，那么这边无论如何是有一个人，是我的标题给的是陌生的行奇迹者。这个陌生的意思是说是不属于这一个门徒团体的，就是圈外人啊，是圈外人这样子，用那个陌生的这样子，至少跟他们平常不太熟悉的说，好，有一个人因着你的名字，因着耶稣的名字驱魔，啊，我们禁止他，这蛮有趣的，对不对啊？你凭什么用耶稣的名字？你不是我们这一国的，又不是我们的，你怎么用我们师父的名字？好，所以这段经文还是一样，就是耶稣对门徒们教导，那么对一个非常个别而且具体的情况，耶稣表示他的态度啊。那这个情况呢，其实对门徒的存在呢有一个非常根本的意义啊。因为有人现在驱魔了，那驱魔呢，他是因着耶稣的名，可是他没有加入门徒团体，这个情况该怎么办？该容忍吗？接受吗？还是应该要责斥？好，耶稣的回答呢是告诉门徒们容忍吧，啊，容忍。好，那这是一个非常短小的一个材料哈，但可能本来只有这个38到40节就结束了，那41节是另外一个材料加进来的哈。好，这边当然关键是因着你的名字或者因着我的名字啊，因着耶稣的名字这样子好，那么后来稍微变化一下变什么？因为你们啊，因为你们是属于基督的，在第41节以后，就是做了一个稍微的转换啊。前面是因着耶稣的名，然后呢，后来是呢，如果有人是属于基督的，那么他们得的待遇呢，那么也是像耶稣自己被得到待遇一样，所以他耶稣会给他们非常丰富的赏报，就像前面说的一样的啊，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一节里面说，谁收留了耶稣，就是收留派遣他来的，那一样，谁收留了门徒，也是收留了 派遣他的人一样。那么收留耶稣就是收留了天主，那么收留门徒就是收留耶稣，也就是收留天主，这可以延续下来，可以慢慢发展这样子。好，那么38跟39节关键当然是38节，因着你的名，耶稣回答说因着我的名，这样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行的一个讲法。好，那么若望所提的一个情况说有人因着耶稣的名字驱魔，在耶稣还活着的时候，这个大概比较少，比较难想象啊，很难想，因为我们在耶稣生活的时候，其实除了门徒们跟随他以外啊，那耶稣大部分还是受到很多的这个同胞们的批判嘛，哈，打击或者敌对嘛，所以这边可能反映的比较是一个复活后的时代，人们已经看见了门徒们都已经那么勇敢的哈，那么勇敢的可以敢的因着耶稣的话可以宣讲，甚至于行了一些奇迹，那么他们也来用一用吧。我们知道在中途大事录就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人就是因着耶稣的名，因着保罗的名去驱魔，被魔鬼嘲笑，对不对哈？耶稣我们知道，保罗也认识，你是谁啊，把他痛扁一顿嘛，对不对？那有人假冒这个名字是有可以看见有这样的例子的哈。所以这边可能这边38跟39节，从我们圣经学的观点来看呢，可能是一个初期教会的历史的事件，被投射到了耶稣的还活在世上的情况里面一样。好，无论如何，这边出现一个驱魔者，一个人可以驱魔。那他驱魔呢，他是说靠着耶稣的名号，但是呢，这个人呢是不属于门徒团体啊。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用今天的话来说哈，若望他所提的问题就是，有人呢宣称属于基督信仰，他呼求基督的名号，但是呢跟教会没有关系。其实这还今天其实蛮多的嘛，很多人就是他只要耶稣不要教会啊，就是不要这个团体，这有耶稣就够了，有这个教主就够了，那教会是个烂东西。其实蛮多人这么讲的，大概可以从今天来理解。好，我们回到这个圣经里面，那耶稣的回答是怎么样呢？容忍这个情况，接纳这个人，理由呢很简单啊，就接受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啊，其实是一个跟随者，跟随耶稣应该注意到这个严肃性啊。这些人他们驱魔，他们呼求耶稣去驱魔，基本上是已经相信耶稣能力嘛，只是他也应该讲，他也是有相当程度的信仰。只是说在生活的实践上面没有跟这一批教会类的人多一点接触而已，但至少他因着耶稣的名字在表达这个信仰的呼求的时候，他如果得到了天主的俯听的话，他不会那么轻易就去毁谤耶稣的。换句话说，他们不会只随着自己的意愿啊，任意来使用耶稣的权威，因为他们还是用着耶稣驱魔，驱魔的目的当然是帮助那一个附魔的人嘛，所以基本上结果还是好，当然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逻辑。然后呢，耶稣下面接着说，因为呢，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倾向我们，这是给一个理由了。为什么这么做？谁如果没有反对我们，他就是倾向我们。好，这边的我们就很清楚，怎么样？耶稣已经把自己跟门徒团体绑在一起了，变成我们了嘛。啊，这个很就是这个你们跟我们转换，我常跟各位说，这个你我他很重要嘛。你的这个讲话的就变了，这就更像初期教会的情况了哈。就基督徒团体就是认知我们跟耶稣是一国的，啊，是在一起的这样子。好，那么现在是用耶稣的话来说，对他自己把他跟门徒们就连结在一起，那么来讨论这个是否属于门徒团体的问题。这是不能够不提到耶稣而决定的啊，所以耶稣对门徒们有一个根本的意义啊，然后呢也允许人们做这样的判断，所以呢他们没有反对我们，其实已经是在愿意跟我们在一起了，我至少是一个初步的一个好的记号嘛，就是可以往正向发展的意思啊，这样子。好，那么这句话其实在这个这是马古的福音传统，因为在 Q 的传统里面啊，有一个类似的话啊，那么它比较是一个相反的讲法，说谁不随同我就是反对我， 啊，谁不跟我收集就是分散。啊，这边是积极讲法，不反对我就倾向我。啊，那么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马窦福音十二章三十节说的是不随同我的就是反对我。啊，就谁不跟随我就是反对我。那这个就如果这样子的话，就蛮就是若望的批判就有道理了。啊，在马可这块，就是你看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收集里面，在不同的版本里面，的确会写出不同的一个福音的言语的结果。我们很难去定断耶稣的话当初是到底怎么讲的，很难定断。意义是一样的。好，我们看第四十一节：谁若因你们属于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绝不会失掉他的赏报。好，这再加上了一句话，就说明怎么样？根据耶稣啊。由于耶稣的缘故呢，对门徒们所提供的一切的善行都必定要得到好的赏报的。所以谢谢各位对我那么好，你们有赏报的，你们放心吧。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对，不过真的我也要感谢先祖，就是大家对我很好，感谢大家。当然有对我不那么好，我也感谢天主，没有关系啊。这样子好，所以这边耶稣说了，因为你们属于基督啊，所以这你可以看见嘛，这也是很清楚的，是已经是复活后的教会的团体的情况了，啊，所以这个是在复活以后，耶稣的名号已经非常有权威了。我们知道耶稣这个名字本来是一个普通名字，啊，这本来是个就常常在犹太人会取用的名字，亚威拯救，明明都有意思。但是呢，在耶稣的事件之后，就几乎变成专有名词了。就所以这边他谈的是，那么只有我们属于他的人，就称为那个跟随耶稣的人，或者称为基督徒。本来基督是个头衔嘛，很多人都可以是基督的，但现在耶稣事件之后，那么基督成了专有名词，甚至于耶稣基督成了专有名词。讲我们现在都知道是讲谁，对不对？很自然的。那这个时刻我们看见这样的话语，大概应该是在初期教会的生活经验，然后呢，他们把它反映到的这个耶稣在历史里面还活着时候讲这些话。好，我们看下一段哈。那么四十二到四十八节，就是前面已经提到小孩子嘛，这边继续有小孩子的问题哈。谁若使这些相信者中的一个小子跌倒，你看这边是相信者中的一个小子，这不是年龄的小啊，是信仰当中的弱者或者刚灵醒或者是怎么样啊？好，倒不如拿一块驴拉的磨石套在他的脖子上，投在海里为他更好。好，这个麻烦是这个磨石套在神身上啊，套在那个小子身上，还在那个犯罪的人身上啊。因为这个他还蛮不好定断的，对不对啊？你当然知道，你就放在那个小子的太不会那么惨吧？应该是那个干那个坏事的个人身上，就这是罚他嘛哈，就你让别人跌倒，其实自己因为使人跌倒罪更大，但离神更远，不如怎么样，就是不要再活了好的。好，这个是蛮有趣的。哦，四十三节，就是说，倘若你的手使你跌倒，砍掉它，你残废进入生命，比有两只手而往地狱里找到那不灭的火里去更好。所以四十三节就解释我前面的问题了，对不对？这个用驴拉的磨应该是拉着那一个犯罪者，他现在就不要犯罪吧，死了比犯罪还要好的意思。好，接着，倘若你的脚使你跌倒，砍掉它，你瘸腿进入生命，比有脚被投入地狱你更好。倘若你的眼使你跌倒，剜出它来，你一只眼进入天主的国，比有两只眼被投入地狱你更好。那里虫子不死，火也不灭。好，这边的四十四跟四十六，如果你用我给你们的经文的话，是打到新记号嘛，对不对？就是没有经文，这是这个编排经文上有一些麻烦，有一些就是有一些版本是就没有直接把这个四十五节变列在四十四节，啊，就是就把这个四十这个拿掉，这是不同的抄本的问题，我们就暂时不用管它，这样子我们就读下来就好，内容应该是没有问题，这样子啊。好，那么从这个三十三节开始呢，作者安排了一连串的教导。那么这个教导一直发展啊，到最后面，到现在四十二跟四十八节里面谈的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是跌倒。跌倒啊，这个字啊，这个在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啊，就是英文就 scandal， 因为这个从这个来的。但希腊文原意是引人进入邪恶，这个意思，就引人犯罪的意思，让人犯罪。这个跌倒当然是指信仰上跌倒，不是在路上摔一跤，是在信仰上跌倒这样子。那各位大概听过，我们在有时候我们去日本朝圣的时候就说了这个，在这一个迫害的时候，日本教会在迫害那个基督徒的时候，就说很多人就弃教嘛，就是跌倒了，跌倒了，这个意思，就是非常严重的罪过的意思这样子。好，那使人跌倒就引人犯罪嘛，引人弃教或引人远离天主，当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样子。所以在43、45跟47都出现这个关键字啊，跌倒，跌倒，跌倒。然后呢，这边说，那么这样的人呢，引别人跌倒怎么样？就是下地狱了，投入地狱，地狱会怎么样呢？从此不死，火也不灭，就是一直被这个蚂蚁咬，对不对？昨天我们这个2000只蟑螂把人给吓坏，对不对？这个蚂蚁更是不得了。有时候觉得那个台湾的社会新闻还蛮有趣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强化性的，因为这很有图像性的啊。地狱的火不会灭，一直烧，而且啊，那跟一般的火化不一样哦，人也烧不死，就一直烧。不，我们说火化变成灰就完了嘛，对不对？地狱没有，一直烧啊。这个这是一个很传神，我也不知道他们以前怎么会想这些话来，非常传神的一些字眼。这是非常非常古老的犹太的思想讲来的。好，我们看42节哈，谁若使这些相信者中一个小子跌倒，这个小子当然是弱小者，应该是信仰里面弱小的人。我们读到那个保罗书信常常提到强者跟弱者，就是弱者的意思。团体中最微弱的，身体弱也好，信仰弱也好，这样子，那最穷困的。从经文的脉络读下来呢，其实就是那个大概41节里面所说的吧，谁因着你们属于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这样子，就是那些最弱者连水都没得喝的，譬如说这各种情况你可以想象。这个小子怎么样，就是很清楚呢，他不是任何一个，不是你在路上碰个乞丐而已，这边谈的是相信者中，这是信仰团体里面的，可以看见还是一个比较窄的一个特定的一个领域里面。相信耶稣中的人，意思是说我们弟兄团体中的一个人，当然是怎么样，谈的是弟兄团体的彼此关怀很重要。这个警告跟前面怎么样教导门徒是一样的，前面不是增高位吗，而且还是相当主题一直延续下来的，这是一个团体里面大概一直发生的一个情况。团体当中虽然都是相信耶稣，但是呢彼此之间还是有这个不满啊、冲突啊、斗争啊都发生的嘛。好，这边所谓的跌倒就是很清楚，它不仅仅是一个伦理上或风俗上的错误，而是什么，在信仰团体中强者面对弱者缺乏了关心跟顾虑。我们大家可以举的例子就是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8章关于吃鸡肉的问题啊，强者说对不对，什么都可以吃，对不对？那弱者呢，就是先听了强者的话，什么都可以吃，吃了内心很不安，保罗说这样子不行，好，不然不行，应该要体谅这个弱者。他说那么他这么教，他连他说如果说吃这样的一个祭肉会让人有问题的话，我干脆连肉都不吃。保罗更最强的人就做最深的刻苦嘛，为弟兄们做一些这个牺牲。但是这个例子就是很清楚的，我们要关怀团体当中的一些弱小者，在信仰团体里面尤其是这些弱者，他们的信仰需要强者的照顾跟体谅。这样子，那我们其实常常发现，这个有很多人是说，这个教会有很多这个怎么讲，正义魔人嘛，哈，对，不，对我没什么恶意，感觉是讲很多话的，那的确很困难，在现实里面，真正要生活是有一些张力的，怎么样表达很困难，但教导倒是很清楚，这样子，好，强者跟弱者，好，43节，如果你的手让你跌倒，砍掉它；如果脚跌倒，让砍掉它；如果眼睛让你知道，挽出它来。非常强的这个表达的方式，很具体的说了就是手脚跟眼，其实整个人呢、 当过去比较强调这个五官嘛，他们是都能够让自己或者是使别人跌倒的。那怎么办呢？让别人跌倒啊，倒不如把这一个引人犯罪的这些工具啊消灭掉。所以如果是手，把手砍掉；如果是脚，把脚剁掉；如果是眼，就把它挖出它来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图像性的表达哈。那么针对门徒们说的，门徒们进入一个团体啊，跟随耶稣是严肃而且慎重的啊，不能够让任何这些枝微细节的事情啊、人啊、事啊，阻挡门徒们实现这个召教。啊，所以这个手脚跟眼啊，其实在这个圣经里面是常常出现的哈。我们读一下那个马窦的版本呢，在马窦的这一个三宗圣训第五章就讲过这样的话。马窦第五章的29到30节说，说如果你的右眼使你跌倒，挽出它来，从你身上扔掉，因为呢，丧失你的一个肢体，比全身被投入地狱里为你更好。如果右手让你跌倒，砍下它来，从你身上扔掉，因为呢，丧失你一个肢体，比你全身投入地狱为你更好。和马窦谈的是自己，啊，如果右手，如果眼睛让自己跌倒，把那个拿掉算了。那这边是让别人跌倒，如果我的手引别人，其实都是反正就是一样，引人犯罪的意思，引人怎么样远离天主的意思。那这样子的话怎么样？当然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比较好的比喻就是壁虎吧，断尾求生吧，可以想到一个例子这样子啊，所以活着啊，活在天主内最重要。所以这个整个经文呢，是指向生命的。换句话说，是指向天主的国，啊，重点是要活下去。当然是活在天主的国内啊，不是在世上苟延残喘，啊，活下去这个最重要。那借着认真的活出了基督徒的生命，那门徒们可以活到一切，得到一切。这一切当然是指天国嘛。所以作者最后怎么一个相反命题的方式来说了啊，就是讲到那个在地狱里面的情况，啊。如果说这个手、眼、脚我们舍不得啊，让我们无法进入天国的话，那我们就被投入地狱了。那什么是地狱呢？啊，地狱怎么样？虫子不死，火也不灭啊。当然是指的是什么？那个苦难是无止境的。所以这马古当然是怎么样？要鼓励基督徒避免这个困境啊。避免陷入地狱里面，好，这是我们要大概每天我们都可以很小心的不断的去自我反省吧，哈，好，最后这一章的最后面49到50节，啊，因为呢，所有的人都要用火烟起来，用火烟起来，盐是好的，但盐若成了不咸的，你们可用什么去调和它呢？在你们中间应当有盐，又该彼此和平相处。好，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地狱的火不灭嘛，这边再次用火做一个连结，然后加上盐，所以48节的这个火是一直延续下来的。但是呢，这个48这个火，火不灭，这个虫子不死里面，它基本上火的图像来自于以赛亚66章第24节就有了，这个是个非常强的旧约里面常常看见火，基本上都是审判的表达，我们大概都是圣经里面非常多这样的一个用法里面。那么盐也是怎么样防腐啊，然后呢让生活有味。那在圣经里面盐用了好几次啊，实际上地上的盐、世界的光都是显出怎么样福音的力量嘛，啊，这个大概是保鲜防腐，这个不用做太多解释。不过这边谈的最后是怎么应该和平相处啊，就是让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真正的彼此帮忙。那这和平相处我们知道怎么样，当然回到前面我们今天一开始的，在耶稣的第二次的苦难预言之后，他们在路上争大争小嘛，争是不和平嘛，所以说你们应该和平相处，这是一个段落的结尾了，就很清楚。所以门徒们怎么样，如果能够认真的活出他们的基督徒生命的话，按着福音 做生命的反省，好好生活的话，他们就一定可以克服啊，在生活当中各种不同的困难啊跟争执啊，这个我们大概就是得不断的去练习。我们是一样，在生活里面，你说有一些争吵，蛮自然的嘛，对不对？我们教会里面、修会里面也常常是吵，有时候吵翻了天，对不对？那总是得停下来哈，静一静，来想一想。我上礼拜跟各位提了这个巴拉莫姆的书嘛，啊，那盏小红灯嘛，啊，对不对？我后来上个星期我就看他，就跟他约他见他谈谈天，他跟我讲了一些事情，蛮有趣的。这样讲，他说，因为我说你故事都是一些苦难嘛，啊，跟困境嘛。啊，神父，我们修会里面当然有很多快乐的事情了，有很多啊，有这么又写一些什么，他们怎么演戏啊，演跳的啊。但是他说他想啊。巴拉莫姆比我母亲大一岁，啊，1927年出生的嘛，所以他说我现在活那么久，我发现啊，快乐的事情，快乐就快乐就结束了就结束了，啊，但是那些痛苦啊，痛苦的事情，折磨人的事情，它常带来教导，那可以延续下去，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长者的一个智慧哈，就是哦，他的快乐，我们也喜欢快乐啊，只是写下来有什么用呢？写下来你就笑一下就完了嘛。可真的，我们写下来，他写下来是帮助他的姐妹们嘛。讲，的确是一个非常简，他本来是就是他们平常在修里面散心啊，就是聊天嘛，就讲一些他的故事，分享一些经验啊，怎么样，对不对？反正大概就是一个你说长辈嘛，讲一下他的生命经验，帮助后辈的能够学习一下，对不对？那他们觉得说，姐妹说这个故事很珍贵，就请他写下来。他才慢慢，他大概写了10年啊，就这一点点。因为这个修行也不是说可以专心写书，日常还是要过啊，对不对？这样做，那很蛮有趣的一个经验啊，就是一样，他们这里面。一样的冲突啊，这个争执啊，吵啊，什么都发生的嘛，对不对？好，这难免，但是我们在总是在回到自己的内心里面啊，冲突过后，总得去想一想嘛，该怎么样去继续生活下去啊？怎么样把这个冲突化解掉？甚至于说，该和好的和好，该道歉的道歉，该宽恕的宽恕嘛？那生活不过是如此而已啊，这样子。好，我们就结束第9章了，到第10章了。好，耶稣从那边起身啊，第10章第1节又开始行动了，一个行动啊，来到了犹太的境界，从约旦河的对岸啊，群众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你看这个写法啊，就是你要注意到耶稣从那里起身，哪里呢？不知道，前面谈是格法翁嘛，对不对哈？那但是格法翁是在加利勒亚境内，好，那如果你。有点概念的话，这个以色列的版图哈，或者讲那个巴勒斯坦的话，西边地中海嘛，对不对？东边我们姑且用约旦河啊，本来是天然的这个国界，对吧？约旦河。好，那么格法翁怎么样？在约旦河以西，对不对？那犹太境界呢，也是约旦河以西啊。啊，所以耶稣从跟着门徒们从格法翁啊走到了犹太境界里面，对不对？那什么是约旦河对岸呢？他们在同一边呢？各位可以跟得上这个地理观念吗？啊，蛮有趣的，记得。好，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在希腊原文呢，是说耶稣从那里起身啊，来到了犹太境界和约旦河对岸。啊，我们中文把它汉字翻译掉了，拿掉了。好，这是一个正常的经文的一个方式了，原文这样的方式里面。不过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哈，那个他大概把犹太境界看成约旦河对岸，他不是指耶稣的移动有在河的两边走动，而是这个写作团体他的眼光来看。啊，现在呢，我跟我的一群读者们讲耶稣的故事。说耶稣他们到了犹太地区啊，就是约旦河对岸，意思在我们的对边的这个意思了。所以变成怎么样？可以看见很多的学者们认为说，所以马窦福音的写作团体应该是约旦河的东岸， 就今天的叙利亚地方，或者是约旦地方，这是从文字来评断，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了，我们只能从文字来推理啊，这是两个可能性，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最简单就是原文里面本来那个就是加上一个汉字，它本来是存在里面的，好像就。就说我们翻译掉了，对不对？那没有什么太多的好争议的部分。那也可能就是这个汉字啊，比较晚期被别人的在手抄本的时候加进去的一个字啊。那如果本来没有这个字的话，那么你只能够理解成写作团体他们看。现在呢，耶稣到了约旦地，到了犹太地区，犹太地区从他们的生活的情境来看是约旦河对岸。当然这个不重要了，我是帮忙跟各位要不要了解一下，如果你有兴趣要去研究圣经学的话，就做这些问题了，蛮没有营养的这样子。那这就有趣的讲，好，所以很清楚，这是一个耶稣开始往南走，无论如何他现在怎么样已经到了犹太地区了，换句话说已经很靠近耶路撒冷了，慢慢要走到了耶路撒冷，是在犹太地区。那耶稣从这个北边嘛，从加利利亚，从最早的腓立伯的凯撒勒亚开始往南走，现在大概快要到目的地的这个意思。好，然后怎么样呢？门徒们群众们就聚在耶稣那边，耶稣怎么样？照常一直按照惯例。所以这边按照马古的叙述，耶稣在各地宣讲施教已经成为一个日常生活了啊，大家也都很自然的会聚在来，希望来聆听他。好，那么下面第十章第二节开始再谈第一个问题，谈到婚姻的问题。好，我用离婚来表达这样子哈。原文是休妻，第二节到第十二节我念一下哈。有些法利赛人前来问耶稣，许不许丈夫休妻，意思是要试探他。耶稣回答他们说。梅瑟吩咐了你们什么？他们说梅瑟准许了写休书休妻。耶稣对他们说，这是为了你们心硬，他才给你们写下这条法令啊。但是从创造之初，天主造了他们一男一女，为此人要离开他的父母，以父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以致他们再不是两个而是一体了。所以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回到家里，门徒又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谁若休自己的妻子而另娶，就是犯奸淫，辜负妻子。若妻子离弃自己的丈夫而另嫁，也是犯奸淫。好，这个话其实内容并不太困难，这样子。好，那么谈话的主题就是这个丈夫把妻子休了，给他写一个休书啊，那这个事情是否可以容忍啊？是否可以接受啊？为了这个讲话简单，我就用离婚来代替这个行动哈。那全部的内容当然是马古从团体的传统里面慢慢的收集来的。好，先是跟群众们讲话，然后接着呢，到第十节怎么样，又回到家里了。耶稣。家还蛮多的哈，到处都家嘛，又回到一个房，就是又回到怎么样私下的场所的意思哈，就是还是分得很清楚，对一般群众的教导，以及特别对他的跟随的比较紧密的啊这个门徒团体里面所给的教导。好，一开始呢，第二节到第四节是很清楚的，法利赛人来问耶稣，那么作者说了哈，是试探啊，是试探，好。当然你就是很清楚嘛，如果说耶稣说可以休妻啊，应该休，那么他前面讲的这么多爱怎么去解释啊，就是或者说不可以，那么那梅瑟的法律怎么解释，就是常常用这些两难的问题来考验耶稣。好，那么他们问耶稣，先问说，那么梅瑟怎么吩咐的，梅瑟说可以写，是说梅瑟准许的要写。好，那么这个试探啊，当然是我们很容易明白的嘛。但是梅瑟什么时候写的呢？在《生命记》24章，啊，《生命记》24章第一节啊，非常清楚的说了，如果一个人娶了妻，占有他之后，在他身上发现什么难堪的事，因而不喜悦他， 便给他写了休书，交在他手中，叫他离开他的家。好，其实这句话他们当然很熟悉，耶稣也很熟悉，所以他们来问耶稣本来是多余的，因为梅瑟已经规定了，那梅瑟问你们讲讲，他们好讲答出来，对不对？好，答出来了，对吧？然后呢，马窦福音有类似的问题啊，马窦福音的版本就比较合理一点点，因为很尖锐。马窦福音在十九章第三节是这个问题，说人们问耶稣说，许不许人为了任何缘故休自己的妻子？啊，这个梅瑟的规矩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所以在马尔谷的版本呢，好像是问题是多余的；在马德的版本呢，就是给了一个更仔细的，让人可以随便休妻嘛，这个意思了。啊，因为在这一个生命记里面所说的哈，一个男人娶了妻，占有她，在她身上发现什么难堪的事，什么意思啊？什么是难堪的事啊？是红杏出墙，还是烧饭烧焦了？你不知道你怎么去定标准呢？啊，对不对？那这个是马窦的问题，是不是任何原因都可以？难堪的事是不是由丈夫决定来解释？那这个就选择上问题比较合理一点点。啊，这是当然是一个不同的版本嘛，对不对？好，很清楚呢，《生命记》的二十四章第一节是预设了啊。如果丈夫发现了太太有什么难堪的事，啊，可能是让丈夫难堪，或者是让家族难堪，不知道。好，本来是这样子可以写休书，叫他离开，啊。那么这个写休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直接看当然是把太太赶出家门嘛，对不对？但不要忘记了，这个赶出家门哈，比把他留在家里面，对这个女人是比较好的。啊，如果不让她走，女人走不了啊。那还在这个男人的控制之下，那男人干什么，女人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个年代了。现在怎么样？给她写了休书的什么意思呢？这个女人她固然是离开了这个丈夫，但她现在自由了，她要再嫁是可以的，她要回家也可以，她就变成自由人的意思啊。哦，这是一个休书的最根本的功能啊。所以如果有了休书的话，这个女人她还可以有机会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妻子啊。但是呢，妻子是不可以主动写休书给丈夫的，不可以的，也不可以逼丈夫给她休书，不可以的。好，我们问题是说，到底什么是这个难堪的事？的确啊，在犹太的传统有两派解释，一种是从宽，一种是从严。有的是非常宽松，就我前面说的，这有一点点丈夫不高兴就可以做，的确是有这么一派的讲法。另外一派呢，就是说的不行，必须是一个严重的伦理的罪，大概就是指这个外遇了，或者是背叛丈夫，但这个样子。好，当然这个争执到今天还是没有结束这样子。有趣的是啊，你知道这个传统犹太人他们就是很尊重这个圣经嘛，哈，尊重犹太法律嘛，这边他们让他今天，按我的了解啊，如果在离婚的情况之下，啊，他们可以离婚的这样子啊。那么丈夫发起法院诉讼要离婚，那没问题，那就做嘛。那么太太呢，也可以去提出这个要求。那如果说这个法院判了的话，他怎么判的？如果说判准的话，他是不是说判太太可以离开啊？是判丈夫给他写休书。到今天还是，这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就为了要保存这个传统的法律。好，但是啊，耶稣说了哈，好，你们讲的对，的确是的哈。梅瑟有说写休书，但第五节等于说，那是因为你们心硬，他才给你们写这个法律。你什么意思啊？因为你们心硬，因为怎么样，你们无论如何要把他太太赶走的。那梅瑟他总要保护弱者嘛，他不是主张把太太休掉，而是如果说你真的这么样的 要让他离开的话，应该给他自由嘛。其实你可以换个方式来说呢，已经是保护女性的一个动作。这梅瑟是知道在那个社会背景里面，那么早以前男性这么强的这个社会里面，那他有这么一个，就可以说是一个很卑微的一个妥协，为了要让这一个受害者，在这个女性当中地位比较低嘛，当年得到一点点的好这个或者公道的待遇吧，这个意思。好，他说，那意思说，但是梅瑟呢是晚的，在梅瑟之前是创造啊，要回到天主的创造旨意第六节里面，创造之初天主造了一男一女。为此呢，人要离开他的父母，以父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以致他们再不是两个，而是一体。所以呢，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好，所以面对耶稣的问题，梅瑟吩咐你们什么？他们答说，梅瑟准许写休书。耶稣认为呢，这个答案来引用圣经，只引用了字面，没有去问梅瑟为什么这么写，为什么这么讲，没有问，没有知道这个真正的原因。所以耶稣说了，说生命记24章1节记载着梅瑟的法律，是因为梅瑟面对了人的心这么硬，他做的让步啊，但是他不让步，人们还是要做的。他让步，让步的结果呢，是他可以让女性重新得到自由。那这边是怎么样？直接应用本来是向耶稣提问的法利赛人一样，耶稣你们心硬。当然也已经暗中骂了嘛，你们还来挑战我，还要试探我，就是讲这一样的，这个是一句话就两个责备。好，那么直接让他们，让这些人怎么样，现在来挑战耶稣的人就直接变成梅瑟当年的写作对象，因为你们心硬。这也是在旧约里面整个的圣经传统里面先知们常常指责的以色列人啊，他们心硬，意思是说怎么样，缺乏反省的能力，缺乏悔改补赎的心。那这边很清楚，是耶稣就说了，法利赛人呢只看见梅瑟的文字，法律的文字，没有真正认识天主的旨意，没有认识天主的心了。这样子，好，耶稣就是说，看看嘛，那我们给你们解释一下，看看创造之初，说创世纪1章27节，很清楚怎么样？说天主按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造了一男一女，就是回到这个最原始的创造的故事里面，创造人的时候，那这是圣经对于婚姻的最根本的理解啊。圣经呢用讲故事的方式来描述天主的创造行动，在创造的时候已经隐含着一男一女的命令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最核心的思想，面对今天当代的一些各种奇奇怪怪的这个性别的意识的这个转换什么不知道怎么样。我每次我看这个现在很多地方这个什么性别友善洗手间，我是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们分男厕跟女厕对性别就不友善吗？我很多这些，就是很多现在这些奇怪的说法就在慢慢出现。的确，耶稣总是回到根源，看到我们是最根本的。所以创世纪2章24节又说了，人应该离开自己的父母，以父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很清楚，这边同时耶稣的话同时引用了第一个跟第二个创造故事合在一起用了。第一个是创世纪1章27节，造了一男一女。第二个是2章24节，说人要离开父母，然后去依附妻子，因为女人是不动的啦，这很清楚的。好，男人怎么样？二人成为一体，所以男人跟女人都应该按着这样的命令来生活、来行动，怎么样呢？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是耶稣给自己的教导，做了一个最根本的，说回到创造。回到天主本来的旨意，所以这个创造的故事里面就很清楚的，就直接对比较晚期的梅瑟的话，生命记24章的那话做了质疑了。 好，所以最后就是说，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好，婚姻是最后是我们现在我们俗话也说天作之合，天作之合嘛。好，在天主里面所合的里面，好，这样的一个辩论的过程其实是非常清楚，也是用当年的金丝的辩论的方式。论点呢和相反的论点都从圣经里面提出来，当然怎么样，我既然都来自于圣经，那就看谁的圣经语言是最接近天主嘛。所以金丝们提出美色，耶稣提出天主创作的时候里面啊，当然很清楚，这个马上就从文字上从直接的辩论上已经分开了，知道谁赢了啊，这是耶稣。当然我们现实上没那么简单的哈。好，第十节怎么样？就回到家里，门徒又问这个事情。耶稣说了：“谁如果休自己妻子而另娶，就是犯奸淫，辜负妻子；若妻子离弃自己的丈夫而另嫁，也是犯奸淫。”好，第十二节很明显的哈是教会的事件了。在犹太的社会里面，耶稣生活的情况里面，妻子是不可能先走掉的。不可能的，这已经是进到希腊文化里面。希腊文化的女性她们是可以主动离开家庭，说跟丈夫这个分手的，所以这个是很清楚一个例子。就是第十二节我们看见的是把教会的生活，甚至这个教会已经是一个什么犹太人跟希腊人，我当时外邦人，他们一个混合的信仰团体里面所发生的情况一起写进了这个圣经里面。就是从这个直接的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说活在这个历史的时空之下，耶稣是不会说出第十二节这样的话的吧？啊，这很清楚。那第十一节是清楚的，应该是在那样的一个圣经背景里面是还可以的。好，这三节经文十到十二节显示门徒们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教导。啊，这个是马可福音常常出现的，好几次了嘛，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教导是私下进行的。啊，进行的。好，这边所解释当然并不是一个什么真正的秘密的别人不可以知的这个事情，而是把怎么样把这个禁止离婚啊，禁止不要让写休书的这个法令怎么样直接应用到男人跟女人之间的生命生活当中。好，梅瑟的法律是因为人心硬，梅瑟才做出的让步，男人可以给妻子写休书，让妻子呢可以再自由的啊，你就再找一个婆家或重新再一个跟他人结婚。那这个情况呢怎么样？现在呢耶稣说什么？他其实是等同于犯奸淫啊，男人逼着女人犯奸淫把他赶走。那其实你想想看，男人绝对不会这样子说把妻子赶出去以后呢自己怎么独身过一辈子，不太会的了他其实自己已经是一样，在耶稣的讲法里面，从圣经的观点来看，他也是犯奸淫，是男人呢迫害了怎么样他跟他本来的妻子结成一体的那一个婚姻啊，这是麻烦。其实合为一体是这个蛮美的图像，二人结合为一嘛，那个一如果是一就不能再分了嘛，从那个文字上看，一再分就是如果是一个身体一分成两半嘛，那这就是四块了，就不再是完整的人了嘛，这样子。好，那么第十二节我们说了，就是考虑到的是相反的情况，是变成女人采取主动了。我们说了，这已经是另外的生活的背景之下，大概已经是在希腊的文化背景，是在罗马的法律之下的所发生的一个情况才有可能的。那么这个第十一节中耶稣所提出的规则哈，就是那么在这个监狱里面，那么他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跟马窦福音第五章三十二节有类似的说法啊。我们看马窦福音第五章的三十二节说，我给你们说哈，除了聘居以外，凡是休自己妻子的都是叫他受奸污啊，而且谁若娶被休的妇人就是犯奸淫。好像是有一个但书啊，说男二人结为一体不可以离婚的，除非怎么样这个女人已经跟别人平居，像这个一个但书。当然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蛮有争执的一个讲法哈。好，这应该是教会团体慢慢的生活的实践所发展出来的。那我们今天的教会大概就是无法接受这个事情了。好，我们也可以跟各位顺便谈一下，我们现在教会里面这个非常这个普遍会被讨论或者询问的问题，就是这个 现在教会怎么样面对这个离婚啊？那我们跟各位说了，在教会的观点、教会的用字里面呢，教会没有离婚这个字眼啊，这个字眼来自于这个那 divorce， 来自于这个民法的话嘛。教会呢，最多就是怎么样让婚姻结合，或者让婚姻被拆散啊，就解除了，解除的意思这样子啊。那么教会是一个天主爱的团体，那是人的团体，所以有一些法律来去规范这样的一个婚姻的问题。最简单我们知道就是很清楚的，两个教友结婚啊，在教会内举行的婚配盛事，然后呢有真正的这个实质的婚姻关系，我们叫做这个已婚，然后呢既遂啊，真的实践的那个男女的性关系嘛，这大概就是我们说铁则一辈永远拆不散啊，这没办法对不对？那别的情况就是说，我们现在台湾比较常见的就是一方是教友，另一方不是教友啊。那这个时刻呢，那么在结婚的时候呢，就要得到一个教会的许可，教会基本上只让教友跟教友结婚，在现实上我们知道很困难，例外居多嘛，那就会。容许，在容许要有教会的许可。教会为什么会这么样深的介入呢？当然是保护信仰嘛。那教会的法只能够达到什么？教友这一方，对不对？所以教会就会让在结婚的男孩跟女孩呢，男人跟女人啊，来到教会前，然后先做这个登记，然后了解他们的情况啊。那么如果是这一个一方是教友，一方不是的话，那么教会会让教友这一方保证不会因为婚姻失去信仰，同时呢他要保证如果有孩子呢，孩子必须有教会的教育，也要接受信仰。那这个保证，因为教会只能管这一个教友这一方嘛，他不能够命令那个非教友的一方，不行嘛，对不对？但是呢，那么这个结婚的这一个教友他做了这样的一个承诺，那另外一个呢，他必须要知道啊，所以他们要签一个，在这样的一个婚前的准备里面啊，这个现在教会要求什么婚前辅导的课，我就暂时不管他了。这个当然是另外的，是为了帮助实际生活。在教会的法律面来看，会让双方啊都要签一个同意书和协议书。所以教友这一方就他遵守这个诺言，然后呢，另外一方他知道他的教友的这一半啊，这个配偶他做这一个许诺。换句话说，他同意吗？他要同意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这个要做。然后拿了这样的一个他们的同意的，然后才会有本堂神父去帮忙他到教会法庭啊。每一个教区都有一个特别的管婚姻的一个人啊，像我们新竹教区目前是刘丹贵主教，他负责，对，在这边申请，我们这边有一个这个案子，请教会准许他们结婚。啊，让这一个教友跟非教友的婚姻本来是不可以的，这个阻挡得到宽免，哦，他们就可以结婚啊，这是才可以真正达到这一个教会的许可，他们才可以真正在教会里面结婚。那其实你一直要衍生下去，将来如果说他们结婚以后呢，这个非教友这一方不让教友这方进堂，你给他看，你当初做的承诺让我去的，我跟你讲这个结婚的。那本来是应该要的啦。如果说他禁止的话，那他怎么样？他反悔的话，或者说他当初就不是诚心的吗？啊，当初如果没有诚心，那就是欺骗。婚姻是必须要诚实的，所以如果说没有这个，我们讲那个合意，对不对？你是自愿来这边的吗？你是自愿的吗？然后许诺，对不对？那这必须是诚心的，不然怎么办？啊，就是如果不是诚心的话，是欺骗的话，那其实从教会的眼光来看，这个婚姻根本不存在。这跟得上吗？所以没有离婚，婚姻本来就不存在，就解除了。那这样以后呢，教会这一方，假设但如果到这么严重这一步的话，咱们就分开，他可以再结婚，是自由人，那婚姻本来就不存在，啊，所以没有离婚这回事情。那么大家常问的是说离婚啊，可不可以领圣体？我刚才也说了嘛，就领圣体，就领受圣事的条件是基督徒，我们讲天主教的啊，领了洗 然后怎么样？没有大罪。好，是在民法上面两个人无法在一起生活了，啊，还不构成大罪吗？没构成，就我这当然这个没有讲别的，没讲的原因嘛。如果你说这个他们现在怎么样的这个离婚啊，是因为教友这一方他自己背叛的婚姻，啊，那是他先有这个第六戒的问题，不是这个离婚的问题，是那个第六戒不让他领身体，这样清楚吗？哦，所以这是关键。那所以最麻烦的是怎么样？最麻烦的是大家现在一般都不懂，对，他离了婚以后呢，又跟别人结婚了，啊，当然这是民法的嘛，啊，那如果在前面这个婚姻没有在教会的法庭里面说这个婚姻解散，啊，说不存在的话，那他基本上在民间你们看说我离了婚本来是自由人，再结婚没问题嘛，但教会里面的婚姻没有解除啊，所以当一般我们所谓的离婚以后再婚啊，如果没有完成教会的手续的话啊，他就是简单犯第六戒，那当然就不能领身体了。那如果是一个人他还是好好的，比如他可能在家里面不知道婚姻的关系是个受害者，可能家暴怎么样，他已经无法怎么样，甚至保护孩子怎么样，他不得不跟另外一边啊离开来，可能为了保护自己，为了和躲避怎么样，那他这样的一个受害者，他自己并没什么错的话，他其实更需要圣事的支持嘛。那教会不会阻挡他领圣体的，不会的啊。所以不要去单单从这个民法的离婚这一个词去定断可以不可以领圣体，啊，这是一个不对的思考方式，这样清楚了吗？好，这个我问题蛮多人问的，就是说刚碰到这个，就顺便就讲一下这样子。那其实你看，我就像我们今天这个碰到这个社会事件嘛，这个 Bill Gates 嘛，他们的离婚那个事件，那个登报的事情，就是第二，我觉得其实我有一点的这个觉得荒谬，我有一点同情这两个人啊，当然同情他们大概也不觉得需要被同情，对不对？就是你说这么的一个社会地位全世界都高的人哈，啊，然后需要向大家宣布我们离婚，还起来说明理由。好惨啊！干嘛跟我报告啊？我什么东西？这都是我就是我这么想，我觉得这个世界好像觉得好，不懂，我很荒谬，对不对？然后那个理由很奇怪，对不对？我说我们不能够在婚姻里面继续成长，那因为在婚姻里面继续成长，那不是婚姻的唯一目的嘛？那不应该是嘛？那我们这边可能是结合成为一体。你看这个最根本的是在爱当中啊。在爱当中彼此成全嘛，如果不能够一起成长的话，就我们今天谈的内容里面，假设一个强者跟弱者的话，那强者帮忙弱者啊，对对，好像他这个旁边讲法是好像男女平等很重要的那个味道啊。我觉得当然他们可能不是这么强的基督信仰背景，我只是以我自己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去看这样的一个社会新闻呢，啊，一般我觉得他们好，我觉得蛮可怜的啊，需要向大家宣布。然后呢，我觉得蛮危险的，这么一个理由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变成一个规范，不知道了。我觉得这个事可能我想太多，我觉得是不太好。好，就碰到这个婚姻问题，顺便跟各位提一下这样子。好，那么婚姻之后当然就是要祝福儿童了，这样子啊。好，第13-16节，有人给耶稣领来一些小孩子，要他抚摸他们，门徒却责斥他们，门徒们啊，责斥他们，耶稣看到很生气，对他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天主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绝不能进去。耶稣就抱起他们来，给他们负手祝福了他们。好，这个你当然可以看见，当然是一个本来是散在别处的一个耶稣的生命的事件，他就结合了因为家庭嘛，婚姻谈这个孩子，当时一个非常恰当的一个安排。那婚姻的自然结果当然是产生孩子嘛，啊，耶稣不但接受婚姻，他更接受孩子，也且喜爱孩子，把孩子呢怎么样当做什么大家哈，进入天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楷模，该怎么样进入天国的一个模范。好，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教导性的故事了哈。那么第13节里面是门徒和一些孩子被领来，好像形成一个对立的，门徒跟孩子们对立。那门徒们这么做，你当然也不能说是恶意的了，当然是看到耶稣太累了吧。 啊，你看忙了一天呢，对不对？很辛苦，对不对？可就希望给些出一点这个安静的时候啊，大概是这样子。我想可能这个比较一个好的简单的理解，就是让耶稣的休息可以得到一个足够的时间呢，不会被打扰怎么样？可耶稣的反应很清楚，啊，对这种的做法不满意，他是怎么样积极的邀请孩子们接近他。啊，这门徒们可能这一个表达是一个不太恰当的一个热情跟对师父的关怀，因为那可以说耶稣真的是那句话，为了天主的国耗尽他自己，我们讲的这个废寝忘食都可以这么说了。好，然后15节16节耶稣说了哈，谁如果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绝不能进去。好，就拿这个小孩子这个天真无邪，用对于这个什么事情都伸开双手欢迎来接受，当作一个图像，就是表达的是毫不保留的接受。我们当然知道，其实有些小孩子还蛮像小魔鬼的，对不对啊？就是，当然这边是取，就是我们一个比喻不能够讲一切了，就这边我们都明白哈，他所表达的是孩子们对于这个父母的恩典就毫不保留的接受啊，不会怎么样去在乎人情啊、面子啊，都是诚心的面对外在的一切嘛。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我真正重要的是要了解天主的国是恩典啊，那要像孩子一样伸开双手来接受。那耶稣怎么样？耶稣对他们的拥抱、抚摸跟负手祝福都是一样，就是给他们这个恩典。孩子们就是乐意接受。好，很简单的，我们今天跟各位就到这个地方家庭结束。我们下星期开始就是这个著名的故事，这个年轻的少年人，有钱的少年人来希望来接近耶稣，碰到一些困难。我们下一次跟各位从马拉谷第10章17节继续。愿光荣归于父，
今日
起先生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晚安。